我们的研究不仅发现了流体理论在这个高能粒子数加热等离子体过程中的这个应用，并且为以后那个更加直观深入的这种理论的研究做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时，我们也完美地解释了这种这个有害波动的这种物理过程，为最终解决这种波动，并且进一步发展这个可控核聚变做出了一个很好的贡献。实际上呢，我们想要最终实现的是可控的核聚变，可能对于聚变大家可能并不陌生，也可能听说过吧。就是实际上是使用两个非常小的原子核，比如说是氢的原子核，把它给它捏在一起。然后呢，因为爱因斯坦他曾经预言过，当我们能量和质量之间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就是 E 等于 MC 的平方，也许大家都听过。然后，当我们把两个非常轻的原子核捏在一起的时候呢，它的那个质量会减少。这种质量，它实际上会放出那个能量。这种能量，如果我们能用来作为人类的那个能源的话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氢原子核嘛，和氢的同位素，我们都能从海水中提取丰富的这样的一些原料，用它来产生那个能源。这能源是清洁的，因为它不产生那个很多污染，而且它没有长时间的放射性的污染。就像那个裂变呢，就是说像裂变核电站那种，像日本那种事故是不会发生的，而且它是很可持续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很多很多的能源，而且很多很多的这个氢原子在海水里面是基本上是无限的，它最终能够帮助我们来解决这个人类的这个能源的问题。但是呢，如果想让这种反应发生，我们可以来用它来产生能源，我们就必须要把它这个燃料加热到大约1亿摄氏度这么高的温度。这就产生了一个用什么样的那个方法来装的这些非常高温的气体啊，或者是用我们的术语说等离子体，然后放它们放在那里足够长的时间，并且足够稳定，让它们发生反应，来持续的这种产生能源。目前呢，我们来实现这个可控聚变的方法呢，就是有两种。我们研究的方法实际上是用一些强大的这个磁场，用非常复杂的一个这样的装置，这个装置叫托克马克，把这些等离子体呢，叫把它约束在一个固定的空间，然后时间足够长来发电。这就是我们所研究的领域呢。
您刚才讲的这个是可控的核聚变啊，但事实上您在刚才描述那么高的温度，我们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原子核互相吸引而碰撞产生的这种高温，如何来控制这样一种核聚变呢？
我们现在主要的主流的方式有两种，一种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用磁场把这些粒子呢，它由于它是带电的嘛，然后如果我们给它一个磁场，它就会被控制在这个磁场的周围，不断的这个运动，它不会离开这个磁场的范围。然后这就是用这个叫做磁约束的方法来控制它。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把它做的足够小，把这些燃料放得很小，然后我们用瞬间的这个，比如说大量的能量，比如说激光来轰击这个燃料呢，这样的话，它就像引爆一个小型的这个氢弹。这样的话，由于它本来就很小，它爆炸的这个范围也不会变得很大，它就扩散的是一个需要一个时间的，这个时间并不是很长。这样的话，就是也可以用这样方法来控制它。我们主要研究的方法是之前所说的那个。用磁场来约束它。
用磁场来约束。
是的。
刚才您说到核聚变的燃料呢，主要就是来源于海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么为什么海水可以成为核聚变的燃料呢？
是因为我们燃料的主要的那个需要的是氢元素的同位素。然后大家其实知道那个海水，实际上它的那个水分子嘛，是两个氢一个氧。其实上有一个大量库存的这个氢原子在里面，我们所用到的这个氢的同位素实际上是这么多氢里面的一部分，其实是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可能有20%左右，它是其中很大一部分。由于海水它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原料，我们这里面就可以提取出足够多的这个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氢原子同位素来进行反应。
核能呢，在未来的明天可能就会替代石油啊、天然气啊、煤啊这样的主要能源，让人类 从石油文明走向核能文明，这是个非常具有一个感召性，同时呢也让人充满想象的未来。那么核聚变的科学技术和研究发展到目前为止已经对人类产生了哪些巨大的影响呢？
实际上呢，这个核聚变这个东西暂时还没有应用到人类的这个生产生活中，现在更多的是存在在一个实验室或者实这个理论的这种阶段。为什么呢？因为实现可控的核聚变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们已经花了大约50年的时间来研究它。大概从1950几年的时候，前苏联他们的那个聚变装置已经开始用这种方法来控制等离子体，来想要进行那个能源的产出。
核聚变程序呢，是1932年的时候，是我们澳洲的科学家 Mark Oliphant 发现的。然后呢，是在50年代早期，就是在 ANU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成立了等离子体核聚变研究机构。那么这个机构是不是您现在就所在这个机构？它在这个现在世界上核聚变的这个研究方面，是不是应该是处在领先的地位？跟苏联、前苏联怎么比较呢？
是这样的。这个核聚变这个过程的确是那个我们这个 Mark Oliphant 爵士当年发现的，但是利用它来发电的这个想法，这个研究的这个最领先，一开始还是的确是前苏联他们那个做出的这么一个概念。然而 ANU 这个在这个方面也一直没有落后于国际的那个领先水平。我们 ANU 呢是一直有两个非常主要的这个等离子体的这个实验装置，一个就是一个仿星器，实际上跟也是一种磁约束那个核聚变的一种概念的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呢，在这个装置上我们也进行了很多很多的研究，很多很多的实验，也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成果。另外一个装置是那个是用来用等离子体来研究那个等离子体跟物质相互作用的一个装置，实际上更多的应用是在考虑比如说工业啊，或者研究等离子体怎么样会腐蚀物质这么一个方向，可能跟核聚变是有一些关系，然而也不是完全相同的。这两个装置呢，目前我个人的理解应该还是在运行中的。